用真实作笔，以文学为墨，纪实春秋。仅以此节目献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这是我血洗火浴又生生不息的父老，
这是我刀耕剑犁依旧壮阔的山河。狼奔驰突，铁蹄踏破中原，
船坚炮利，江南已成焦土。
口深矣，祸及矣，我40000000同胞奋起。
看，一个民族正在起来，
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抗日战争》，作者王树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独家出品。
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清晰地袒露在万里晴空之下。日本航空兵团全面总结了前期轰炸重庆的经验和教训，详细研究编程、技术、情报、补给和通信等诸方面的构成要件，不但补充了必要的装备和通信器材，还加强了远距离、高强度、夜间和恶劣气候条件下的飞行以及投弹训练。日本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第13、第14战队以及高雄航空队奉命加入轰炸重庆的作战。
1939年5月3日16时，日本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的45架中型轰炸机飞临重庆上空，日军机群沿着长江北岸开始俯冲，向重庆的繁华商业区投下了密集的炸弹。中国空军30架飞机升空迎战，击落日机2架，但是自己损失了5架，对日军的轰炸没有起到严重妨碍作用。重庆城中心的27条主要街道19条中弹，中弹区烈焰熊熊，房屋倒塌，人声惨叫，血肉横飞。据不完全统计，日军投弹166枚，炸死重庆平民673人，伤350人，炸毁房屋1068件。日军轰炸的不是战场，是城市市民区，这是肆意的屠杀。
为了应对日军的空袭，国民政府要求重庆所有的人以山城的特点挖掘出大大小小无数的防空洞，国民政府希望把日军空袭的伤亡降到最低限度。但是谁也不可能把一座城市和他的百姓全都藏起来。
第二天，日本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决定对重庆嘉陵江边的商业区和住宅区再次发动空袭，时间定在黄昏。为应对中国空军的截击，日军采取了这样的策略：机群先在重庆附近上空盘旋，与中国战机周旋，待中国战机燃料耗尽必须加油时，突然集群式的向预定目标俯冲而下。4日17时左右，27架日军轰炸机分3个批次在预定目标上空投下了携带的航空炸弹。落弹区从中山公园到嘉陵江边长1公里多，炸死重庆市民3318人，伤1937人，毁坏建筑3000余间， 始建于唐代的罗汉寺荡然无存，连英法使馆和美国教堂都未能幸免。
依然置身重庆的美国青年怀特，看到了一座城市遭到现代世界第一次野蛮轰炸后的后果。通红的大火四处蔓延，人们从火海中四散奔逃，他们有的徒步跋涉，有的坐人力车，有的坐滑杆，有的推着独轮车。当他们像潮水般外涌时，一辆突然出现的小轿车或军用车使劲地按着喇叭，或者干脆从长长的人流中疾驶而过，于是行列散开了，接着又很快合拢起来，继续逃往乡下。他们带着床垫、铺盖、锅盆碗盏、食物和少量的家具，有的抱着吃奶的孩子，有的背着老奶奶，他们默默地走着，你甚至能够听到他们沉重的脚步声。电线已被炸断，大街上自来水管也被炸毁，没有一丝灯光，四下所见只有一片火光，也没有水去扑灭大火，火势到处蔓延，城内小巷都被吞噬在火焰当中。当火焰烧着烛材的时候，烛节噼啪作响。我的房间里有一具被炸弹掀起的强烈气流抛进来的尸体，冲击波已经使其面目全非，肋骨也被压扁了。我只能根据皮肤剥落的乳房认出那是一具女尸。我见到一尊佛像，它嵌在一道峭壁的侧面，由于寺院已经被烧毁，这尊盘着腿的巨大铜像在火焰的映照下闪着红光，他那仁慈的面孔含着笑面对着这座哭泣和哀嚎的城市。
尽管这个国家的平民也要像军人一样，在日军发起的军事攻击中付出沉重的死亡代价，但是国民政府依旧没有显现出日本人所期望的崩溃征兆。就中国人的秉性而言，苦到了极致反而能够静默如常，中国人的忍耐力和承受力是独一无二的。大火在燃烧，成堆的尸体被拉出城掩埋，哭声震天，天地缟素。而伴随着这一幕的是入伍的青壮年被隆重地送出防空洞，一碗浓烈的川酒令他们个个面如重枣。城郊的农民每家每户都接纳了城里人或是外地人，他们宁愿把本来并不宽裕的米粮拿出来，很自觉地在日军的轰炸中与自己的国家同舟共济。中国广大民众的抗日意识已经被战争的残酷进程所唤醒，老百姓懂得努力生产是为了什么，节衣缩食是为了什么。无论日军如何疯狂轰炸，中国大后方的工业生产始终没有停顿，1939年的农业竟然获得了丰收，抗战前线的军粮供应因此从未间断。
抗战爆发后，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侨努力帮助国家，无论付出什么都心甘情愿。有资料显示，从1937年至1939年，华侨筹集的抗战军需物资总数在3000批以上，平均每个月就有100批抵达中国沿海口岸。1939年春天，南洋华侨总会一次就募集了50万套棉衣、217架飞机、23辆坦克和1000辆救护车。华侨还特别关注战场药品的筹集，他们希望抗日子弟即使负伤了，也要多一点活下来的可能。 于是仅在中国全面抗战开始的几个月内，华侨就筹集了足够50万商元服用一个月的药品。华侨希望自己的祖国不要因为战争垮塌，尽管城市在一个接一个的沦陷，华侨仍然以投资的方式向国内输入了大量资本，即使明明知道没有利润回报，甚至可能终至倾家荡产。至1939年底，华侨投资的工矿、垦殖、金融以及各种实业总金额达到16亿元。国民政府出台了鼓励华侨投资的政策和法规，在战争的动荡局势下，尽最大可能保护华侨的投资安全和权益。华侨的巨额投资为稳定战时中国的金融和工业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华侨还为国民政府拮据的财政募捐，他们节衣缩食，各尽所能，采取长月捐、特别捐、娱乐捐、航空救国捐、认购救国公债捐、义演义卖捐等形式，每月向国内输入的款项多达1000多万元，成为国民政府一项稳定的财政来源。纽约华侨李国钦自1939年开始数次捐款累计达76万美元，南洋华侨陈嘉庚认购10万元救国公债后，宣布每月再捐2000元，直到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为止。菲律宾华侨巨商李清泉临终前嘱托家人把他购买的14万救国公债全部捐给国家，还把遗产中的10万美元交给国民政府作为抚养难童之用。扬名海内外的新加坡华侨巨商胡文虎除了捐献大批物资外，还捐款200万元以建设残疾军人疗养院和阵亡将士遗孤教养院。印尼华侨刘长英捐出巨款的同时送子回国参战，1939年冬其子刘胜芳在空战中为国捐躯，老人把国民政府发给他的10000元抚恤金又寄回国内，要求充作抗战军费。
华侨背井离乡，忍辱负重，吃苦耐劳，很多人捐出来的都是毕生的血汗积蓄。华侨中的底层劳工生活悲惨，一贫如洗，但哪怕捐出一个铜板也能了慰他们的爱国之心。英属北婆罗洲华侨小贩郑朝炯生活虽然困顿，可得知国家遭受巨大的苦难后，把自己的亲生儿子卖给他人，所得的80元悉数捐献。仰光华侨叶秋莲把楼房和财产变卖所得全部捐献之后，自己出家为尼，日夜为祖国祷告。马来西亚一位风华正茂的女华侨为了筹集捐款，竟把自己当作奖品设立彩票，中奖者可取之回家。越南西贡的一些华人妓女与旅馆的老板商定后，决定以对折房租的方式优惠顾客9天，收入的房租连同他们的卖身钱共计8000元。这些被社会认为最下贱的女人分文不少的全部寄给了抗战前线的中国士兵。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能忍受卑微生活的人，即使是卑微生活中的中国人，也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卑微。在沦陷区，尽管汉奸遍地，维持会的牌子随处可见，跟在日军后面的伪军队伍很长，可是就连日本人也明白，那些伪军与中国人的整体数量根本不成比例。事实上，在每一个日军占领区内都活跃着各种各样的抗日组织，在日军占领区的每一座山上 几乎都有抗日游击武装的影子。即使是那些领了良民证的农民，只要有泄愤且能安全脱身的机会，他们个个胆大包天且下手凶狠。1939年6月中旬，在南京日本总领事馆举办的宴会上，日本人和来宾们突然都中毒了，死伤惨重。很快查明，这是在领事馆工作的一名中国仆役干的。这名中国人逃走后，给总领事馆写来了一封信：我常年在总领事馆工作，多蒙关怀，不胜感谢。但在攻占南京作战时，我的亲属等遭到强奸暴行，使我恨入骨髓。所以，当我知道当天来客中有日本司令官时，就进行了报复。
1939年11月22日，日本朝日新闻刊登的一则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的消息，令日本举国震惊。阿部圭秀中将于11月7日在华北太行山讨伐共军作战中壮烈阵亡，武将战死在沙场前线之事，在我军战史上尚属罕见。报道的行文充满日式的阴郁委婉，把描述停止在阿部圭秀和他的一名部下含泪握手相对无言的空茫瞬间，而将下面血肉横飞的场景提出得干干净净。
1939年10月，鉴于华北北部共产党武装已严重地威胁到日军的占领，日军华北方面军决定开始第三期治安肃正作战，动用的部队是驻蒙军阿部圭秀的独立混成第二旅团和驻平汉县以北的桑木重明的第110师团以及第26、第27师团各一部，兵力约20000人。阿部圭秀率领他的部队自张家口南下，25日赶到河北西部的涞源，与驻扎在涞源县城的第9大队会合，然后日军兵分三路从涞源、满城、唐县和定县出发，开始了寻找和扫荡八路军主力的作战行动。
日军从涞源一出动，八路军就得到了情报，因为涞源是八路军北上抗日解放的第一个县城，县城里外布满了坚强的党组织和隐蔽的情报网。虽然日军后来又占领了涞源，但是县城周边所有的乡村依然在共产党人的掌握中，日军或伪军的一举一动都会在第一时间被报告给八路军。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决定用少数兵力牵制西路和西南路的日军，将第一军分区的一团、三团和第三军分区的二团集结在东路日军的必经之地，打一个胜仗。
11月2日午夜，日军石村、低鸠两个大队从内长城县出发，天亮时通过雁宿崖南边的险峻山路时，突然遭到来自两侧的猛烈袭击。袭击他们的是杨成武率领的八路军的三个团，八路军官兵的猛打猛冲下，石村大队很快就被压缩在狭窄的山沟里，不到一天功夫就伤亡了500多人。接到石村发来的求救电报后，阿部圭秀立即率部前往救援。次日凌晨赶到雁宿崖南边时，却发现八路军已经没了踪影。阿部圭秀判断八路军正在撤退，于是命令低鸠的第四大队和刚赶到战场的中雄的第二大队以残破的石村大队为前导，向八路军撤退的方向追击。6日追击的日军进入了一个注定要载入中国抗战史册的地区——黄土岭。
聂荣臻得到情报后， 立即命令贺龙的第120师特务团赶赴黄土岭，同时命令第一军分区25团也赶赴黄土岭，统归杨成武指挥，同时命令第一军分区20团、34团以及第五军分区26团牵制易县、满城和徐水方向的日军。
黄土岭是太行山北部群山中的一座夹口，四周都是大谷深沟。七日清晨，大雨停歇，湿雾弥漫，日军还在继续东进，因为知道这样的地势往往是八路军的战场，因此其先头部队携带着轻重机枪，总是先行站稳路边的小高地，然后再让大部队跟进。直到下午三时，日军的全部人马才通过黄土岭进入峡谷中的小路。浓雾已经消散，阳光照进峡谷，八路军的攻击猛烈地开始了。峡谷两边的悬崖上都是八路军的枪口，100多挺机枪一齐朝沟里打。日军的三个大队拥挤在近100余公尺宽的山沟里，无法展开，造成了密集的人员伤亡。战斗进行到下午四时，日军掉头企图从黄土岭突围逃回涞源县城，但是遭到八路军第一军分区三团和第120师特务团的顽强阻击。黄土岭东面有一个名叫教场的村子，阿部圭秀将他的指挥部移至教场村的一座农家院里。他认为自己的部队被牵制在这里，而八路军更大的部队将包抄他的后路。被这一不祥的预感所驱使，阿部圭秀决定立即撤出战斗。但是还没等他下达撤退命令，一颗迫击炮弹准确地落在院子里，阿部圭秀的腹部以及双腿中弹，他的参谋人员也全部负伤。原来八路军第一军分区一团团长陈正湘在望远镜里看见一群穿黄泥大衣的日军军官正站在一处农家院里，立即把目标指示给炮兵连连长杨九平。杨九平指挥迫击炮连发数弹，陈正湘团长再拿望远镜看去时，穿黄泥大衣的日军军官已经全都倒地，失去了指挥机关的日军发生严重混乱，不得不收缩部队据守黄土岭抵抗待援。傍晚，绿川纯志率领的第三大队赶到了，坚持了一天后，森田春次的第五大队也赶到了。同时日军第110师团的两个支队、第26师团的一个支队正分路向黄土岭靠拢合围。于是聂荣臻下令八路军撤出战场。示意日军伤亡千余人，八路军伤亡800余人。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增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演播翟万晨、肖玉，节目编辑小雪、张杰、满超、国石。
是什么牵引他们从皑皑雪山爬过，看时光荏苒已多少岁月，我依然在思索，是什么支撑他们在茫茫草地 深深的足迹已被芳草淹没，